好，感谢主，我们又来到殿中来敬拜神。那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跨越你生命的约旦河啊。后边请到前面来，坐前面来啊，我们进来吧，进来吧，欢迎欢迎，感谢主。所以当我们讲到这段，我在我们搬到新教堂之前，我会讲出埃及记啊，不是，对不起 ，sorry， 我就会讲约书亚记。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新的教堂我们已经过户了，但是面对着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艰难，我们还需要装修，还需要政府的批准，但是我相信大概我们会在差不多12月我们就能搬进去，12月初我想差不多我们11月的16号我们有政府的听证会，如果这个听证会过了，我们11月底差不多我们就装修完了啊，我们的装修的工程不大啊，不大。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比较好的装修的队伍，他们愿意在预定的时间帮我们完成这个装修的工作。另外呢，我们今天来的时候，我们这个场地非常的难看的啊，上面全是建筑的材料。这个政府一直在 complain 我们，说我们用了这个用了那，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真是觉得这个美国的这个County 的政府非常的不负责任，因为这个不是一个聚会的环境，孩子非常危险的，这不可能给一个正常聚会的。所以今天同工们非常的辛苦，我们把所有的东西拿走，一会儿我们还要把它归拢回来。所以我请一些身体强壮的弟兄啊，眼睛好使的弟兄能够到时候留下来帮我们归拢一下啊，回来。但是我想我们受埃及人的奴役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阿们，哈利路亚，赞美神。所以我们这几年，我相信如果没有政府的逼迫，没有这些逼迫，我们可能也不能够靠这个我们的信心得地为业，对不对？我们是少数族裔，在这一个种族歧视的国家里边，我觉得真的是我们遇到很多的难处，我相信每个人都遇到很多的难处，但是神总是怜悯我们的，我们会得地为业的。所以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跨越你生命的约旦河。那么我为什么要讲到这段题目？因为上个礼拜我讲到了这个拉合的故事。当我们讲到拉合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在约书亚记的第二章讲了一个人的故事，拉合。拉合的伟大之处就是在于他认识了真神。虽然拉合背叛了他民族的信仰，背叛了他民族的那个假神，但是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他的全家都得救了。都得救了。而且我们也知道拉合得到的祝福是非常之大的。他大到什么程度呢？他成为了大卫的祖先。我们知道拉合后来就跟撒门结婚了。那么撒门就是犹大的后代。犹大是雅各的后代，雅各的儿子。雅各是以撒的儿子，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所以拉合后来成为亚伯拉罕家的这个总民族的最重要的一个人。那么他后来结婚以后，他生了波阿斯啊。我们知道后来又生了耶西，生了大卫，一代代的下来，最后耶稣基督从那个家谱里出来的。所以当我们讲到说，当约书亚带领他的队伍来到了约旦河前的时候，他面对一个极大的挑战。我们知道当摩西流到了旷野，摩西没有进入到迦南美地，我是盼望我们都能进入到迦南美地啊。但是摩西因为上帝对他有一个应许啊，让约书亚带领队伍进入到迦南美地。可是摆在约书亚面前，并不是说迦南美地摆在你面前你就可以得到了。我们知道当你要得到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你必须跨越很多很多生命的艰难。摆在约书亚面前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难处就是约旦河啊。我们知道约旦河水流非常的急啊，而且以色列一直在旷野里没有进过水，他们没有在水中征战过，他们对旷野的环境非常的熟悉了40年，可是他们对于水他们非常的陌生，他们不知道如何来跨越约旦河啊。所以那个时候约书亚已经成为以色列人公认的领袖，因为当神呼召他的时候，神给他跟摩西一样的权柄。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一章的时候第一章写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摩西 的帮手是约书亚，是他重要的助手。那么对他说什么呢？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要赐你的以色列地去。告诉你，你要过约旦河，那么他也应许他说，你平生的日子，第一章五到六节啊，必无一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着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你们列总所启示应赐给你们的地。约书亚对当时的工作他非常的焦虑，因为他没有一点能力和自信，他觉得可以过约旦河。对于他指挥这个整个的以色列200万人，这200万人不是一个精锐的军队啊，老少妇孺都有的，这200万人他们如何来过这个约旦河，他一点都没有底的。所以他有3天时间没有动，他要他的军长师长们，他那些军官们就通知老百姓说，3天以后我们要约旦河，过约旦河。他鼓励那些人说，上帝要把那个土地赐给了我们，赐给了我们。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来看圣经，我们来看一段圣经，打开，大家打开约书亚记，我们来看第3章。那么第三章说，约书亚清晨起来，这个记载非常有，清晨起来，当人有压力的时候是睡不着觉的，你知道吗？我最近这个从建堂这几年来，我一般都是清晨起来睡不着觉有的时候半夜起来睡不着觉担心政府能不能批下来，担心筹款我们的金钱够不够担心弟兄姊妹流失，因为在建堂的时候很多人软弱就走了。这也是事实。在美国你要建一个堂平均流失 20%， 我们教会差不多我们教会差不多。当然我不能说这个流失都是因为建堂的责任，当然还有其他的，但是在这个面对这个征战的时候，如果弟兄姊妹不同心，如果我们没有信心，那个这个队伍是很难带的。做一个领袖责任非常的大，所以约书亚早上他清晨就起来了。他起来做什么的？你看他说，圣经说他起来和以色列的众人都离开了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约旦河的对面等候过河。过了3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立位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要相离要2000肘，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的。然后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你看这段路是我们向来没有走过的路。过约旦河对以色列人说是一个全新的事情，建堂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事情，我们向来没有做过。我不知道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哪一个过去建过堂，我想不多不多。你的一生中也许能参加一次建堂已经是不简单了因为当你在一个新的教会里边成长一段时间，你就需要能够得地为业，这需要极大的信心。我们知道建堂需要钱，不仅钱，重要的需要弟兄姊妹的信心和同心。如果没有信心没有同心，我们如何能建成这个教堂呢？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如果没有信心没有同心，他们如何能过了约旦河呢？人生约旦河是以色列一个最大的关卡。对我们人生来说，每个人我们都有约旦河，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约旦河，我们有很多的关卡。我们恋爱结婚是一个关卡，我们要出国这是一个关卡，拿到了你要拿到护照，现在护照不难了，可是我们还要拿到 Visa， 那这个就比较难了。我们拿绿卡是一个关卡，当我们夫妻到了一个年龄又是个关卡。你看到这个人有的到中年了，这个开始感情出现问题了所以爱情也不像原来那么美好了。我们要做一个这个山盟海誓的，过去那个海誓山盟的白头到老的誓言也就忘记了，能不能走到底是个关卡。如果我们过了这个约旦河，也许你就白头到老走了一生，过不去 那我们就面对着我们所说的中年危机啊，很多的人到中年危机的时候，家里出现问题，工作也是个关卡。当我们工作不断的，社会给我们提出不断的挑战，让我们在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会面对很多很多的艰难。换一个老板也是个关卡，这个老板一换会怎么样呢？这个老板一换的时候，就会过去的老板对你很好，那也许新的老板对你就不那么好。所以当我们面对人生很多关卡的时候，我们如何来面对呢？我们通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第一点啊，渡过约旦河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跟着约柜走，顺服神的道路。我们看三章的一到四节，当那些官长们在动员百姓过约旦河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什么呢？说你们要跟着约柜去啊。什么是约柜？约柜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中他们做了一个约柜，这个柜就把当摩西在西乃山领受那个十诫的那个约的那个板啊，那个石板放在了约柜里边。这个约柜就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在的地方，就是预表着神的同在啊，也是神。所以当他们抬着约柜走的时候，就是表示说以色列人要跟着神往前走啊，跟着神往前走。所以你会看到说，因为这条路我们没有走过，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只有跟神走啊。约书亚记第三章没有具体的，没有细节说他们如何渡约旦河，没说我们该怎么渡，哪个队伍先渡，哪个支派先渡，而是说我们要跟着约柜去，跟着约柜走。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在我们遇到生活的艰难的时候，或者遇到约旦河的时候，你是不是跟着神走，还是跟着你的感觉走？这个非常的不一样。有的是摸着石头走。当我记得当我来到维吉尼亚开始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完全不是跟着感觉走，也完全不是根据自己的眼见走，那是完全跟着神走。因为神给我一个感动，在东部这个地区我们应该开始一个大陆型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使一些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能够在这个教会这个平台中成长，他们成为基督的门徒。不仅如此，而且我们要在中国世界各地来开拓这类的教会。这类的教会是一个新生事物，过去没有的。过去的教会都是港台背景的教会，香港的牧师、台湾的牧师来牧养我们大陆这个群体。但是因为十几年过去了，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在美国越来越多，美国的华人教会一般的来说最少 50% 是大陆的族群了，多了都 80% 到 90%， 可是大陆的教会的领袖却成长不起来。所以都是由港台的弟兄姊妹来喂养我们，不是说港台的弟兄姊妹不好，而是说我们不能永远依赖于他们，我们应该自己成长起来。那么这类的教会比较难，非常难。我这次到了纽约，我到了一个叫新生命的这个教会。新生命这个教会是刘同苏牧师开拓的，新生命叫新生命宣道会。这个教会当他们开拓以后，这个教会就出了好多好多问题，牧者跟同工的问题很多，不要说建堂啊，这个老鼠会啊，卖什么保险的，卖什么健康食品的，就在教会里边啊，所以这个教会乱七八糟，叫新生命，其实都是旧生命，那旧生命。我这次讲到，我就说你们可不可以让你们的生命跟你们教会的名字 match 啊？你既然叫新生命，就应该有一群有新生命的弟兄姊妹成长起来，他们把神的事情当作他们生命的最重要的事情，把神当作他们生命的唯一，这个才能有新生命的教会。我们的旧的生命不被破碎，我们怎么可能有新生命啊？这个名字叫起来我们都惭愧啊，真的是惭愧。所以当我要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们看到多少的这种大陆型的教会一个一个的垮下去，一个一个的垮下去，不管在纽约的还是在洛杉矶的，一个一个的我看到他们垮下去。而且这些牧师们都非常的有能力，非常的有爱心，而且都是最好的神学院装备的，在中国大陆受过最好的教育的，可是教会都没有做起来。我记得他们，我去了接我的同工，跟我说当年刘牧师离开这个教会，迫不得已离开教会，可能流着眼泪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教会还剩12个人啊，还剩12人啊，很多人都离开了。 你看了，他们不是面对建堂的挑战，他们是面对着世界物质的挑战。因为大量的这种卖老鼠会的这些人跑到教会来，啊，他们都有的成为执事，啊，在教会里开执事会的时候就讨论怎么卖健康食品。但刘牧师说这些都要清理出上帝的殿，结果一清理全走了，剩下一些没买的就留下来。对于我们这一群来说，我们过去是从中国大陆的那种无神论的教育中出来的，从那种阶级斗争的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来到美国又受到金钱的诱惑，我们总以为我们是穷人。我们是穷人吗？我们不是穷人，我们是富有的。你们如果你的心态以为你是穷人，你就永远是穷人；如果你现在觉得你是富有的，你就永远是富有的。上帝就祝福这种心态中富有的人。这是我跟随主这么多年我所看到的，那些感觉到自己很富有的人，也许他是他明年的学费还不知道怎么办，他生活费不知道，可是他愿意帮助别人的人，这种人，他愿意服侍主的人，这种人上帝一定是祝福他的。我看到那些总是哭穷的人，他就永远穷，永远穷。因为你可以选择祝福，你也可以选择祝福。我记得我的神院院长，这个我在新加坡的神院院长，这个陈世杰牧师，他当年在洛杉矶的时候是林道亮那个教会的助理牧师。神院毕业以后呢，他就到了这个沃纳的那个教会做主任牧师。可是有一天，这个新加坡神院的院长要退休了。他是新加坡神院出来的，他跟我同岁，非常年轻，那个时候他才四十几岁，就让他回去做院长。那么当然这个挑战非常之大，因为三个孩子在美国都已经上了中学小学，都这个年纪，你像一个中学生孩子搬家，那太难了，对我们做父母的挑战极大。他的挑战不仅在于孩子，还在于妻子。师母就说，他有一天跟我们上课的就说，师母就说，你要去你就自己回去吧，我跟孩子留在这里。他说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要离婚呢？他说反正就你回去，这不跟离就差不多了吗？你要走走你的，我们是不走的，神就让我们在这里边。这个你看挑战多大。最后他说没有，而且新加坡神学院薪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不是说你当院长薪水就高，每个人都是3000新币一个月，不管你是做老师的、做院长的，还是工作人员，都是3000，平均。神的国度，哎，这个很有意思。但是根据你的生活需要，孩子多少，给你补贴一点。他在美国，他拿的薪水要比那高3倍到4倍。他是洛杉矶的一个1000人教会的主任牧师。可是神呼召他回去了。他当时这个有时候我们这些博士生啊，年纪都大了，都是一些各教会的主任牧师，从全世界各地来的。院长有的时候跟我们年纪差不多，上上课的时候也说点心里话啊，说的那个时候真的难，真的难。但是这个神学院是他读 undergraduate 就在神学院读，然后他的这个 master 也在这神学院读，后来来到美国读博士。这个神学院是他委身的，对他非常有情感的神学院，而且他回去面对的就是要建造一个600万一个大楼第四期工程，所以他所做的工作除了教学还要建楼，挑战非常大。但是后来感谢主，师母也回去了，孩子也回去了，这个真的是说实话不容易，这个挑战。他临走的时候他问过他的老师说，我要不要去做神学院院长啊，老师告诉他说什么，如果你回去就像一个被扔到蛇里，蛇的洞里的人，蛇盘旋在你的旁边，时不时的就咬你一口啊，所以你要小心，你不能做大的动作啊，当然你也不能不动作，明白这意思吗？这个院长是蛮，他这个老师是蛮有这个远见的。那么另外一个人是获过普利兹奖的一个记者对他说，他说我告诉你，人生没有成功方程式，你的成功有的时候天时地利人和，有的时候是遇到了好的老板，有的时候有的遇到好的这个同工，你可能成功。 但对于我来说，我只有一个方程式，那就是失败的方程式。失败的方程式是什么呢？他说，你尽量讨好每一个人，保证你失败。听明白这意思没有？你去讨好每一个人，你让每个人对你都满意，那你一定是失败的人生。你一定要跟随主来走，你做主的工作。所以为什么约书亚告诉他的百姓们跟着约柜行，跟着约柜行。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意见啊，我们都很强的坚持我们的意见。那做领袖的就很难办，做领袖的想讨好每个人，让每个人都得到满意，蛮难的，说实话。所以最后这个我们的院长他回去了，而且做得很好。那神院完成了第四期的工程，这个神院越来越好。那在这个陈院长是被称为，被我们的同学称为一个我们找不到缺点的牧师啊，这个蛮难的啊，找不到缺点啊。今年年底这个使者的拆船大会请他做主题讲员，如果你能够去使者拆船大会，你会有幸听他的讲道。这是一个我非常非常钦佩的老师和朋友，原来是我的博士导师，本来是我的博士论文的导师，后来当了院长了，这个太忙了，告诉我伯利，我实在不能再给你当这个导师了，这个太多的事情，但是我还愿意帮助你完成你的论文。最近他又给我压力了，听说我建堂结束了，压力立刻来，建堂结束了吧，太太的身体也好了一点了吧，明年赶紧把论文交上来，所以我明年还得写论文。对我来一个新的压力又来了，所以每一次我们都会有一个关卡。可是我就常常想到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过去在教会刚成立的几年，我们每天忙啊，服侍啊，喜乐的不得了。那当我们从建堂开始，很多人没什么事情服侍了，我发现突然我们的生命软弱下来。这个生命软弱下来，不仅带来我们工作的这种问题，也带来我们家庭的问题。所以我当我想到我们在走约旦河这道路的时候，我们一定跟约柜走，跟约柜走。我们一定要跟随主的旁边。跟约柜走的意思就是单单的仰望主，不看世界的环境也不看别人的脸色，这些都不重要。今天你换一个老板这个老板对你不好，你应该感谢主，没有关系。如果你有一个非常非常讨厌的老板，你就会成长了，你就会成长了。如果你的老板对你特别特别好，你就不知道依靠神，你觉得依靠老板就可以了。这个老板对你不好，其实今天美国这个政府对我们不好啊。我们申请这个买了一块地，我们申请了多久都批不下来啊，不断的刁难我们，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就依靠神了，我们就不依靠美国政府，对不对？今天早上我们来到这里，突然发现不能聚会的，那我们就祷告了，我们就依靠神了。我们知道上帝总是会帮助我们的。前几天中国大陆以200多位要参加洛桑会议的基督徒的代表出不了境，全部被扣押，全部被扣押。据说只有一个出去了，那是漏网之鱼。200多名，你现在这中国这个警察机关多么厉害啊，200多名他都知道。哎，你想人家都没有说，都悄悄的。到了机场一看你的护照是南非签证，立刻就扣下来，立刻就扣下来。我们有一位昨天给我打电话到美国来了，我说你怎么没扣下，他说我美国签证，他因为这次任务就是南非签证，全部扣掉，不许参加洛桑会议。大家知道洛桑会议是基督教最高峰的会议，20年一次，你能参加洛桑会议，你能去一次一生中就不简单了。我这次没有去，因为建堂的施工，那我再要去我就得70多岁才能去，再过20年。这些同工们都是在中国国内教会非常有影响的这些年轻的牧师，结果全部被警察扣。王怡弟兄就扣的时候他不走，就被警察拖出，一直拖了好几百米，脚都拖坏了，就给他扔到车上去，不许他们去参加会议。所以说中国有宗教自由，哪有宗教自由啊？中国有什么宗教自由？中国没有宗教自由，中国没有言论自由，中国没有信仰自由，那是宪法中写的，但是今天中国政府就没给你这个自由。那你怎么办呢？依靠神，明白？我们就得依靠神。如果中国政府都是给欢迎敲锣打鼓欢迎你送你，哎，这政府不错了，你就不依靠神了。 今天我们建堂完全是依靠神。如果我们建堂，美国政府每天给我们开解开，把这个地方给聚会给弄得好好，你也就不建堂了，对不对？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有神，我们走神的道路。我们再往一看第五节，第五节约书亚开始吩咐他的百姓。第五节约书亚就讲话，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我们先看第五节啊，第五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做领袖的非常的重要两点啊，第一点要告诉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合神的心意，第二个要给弟兄姊妹鼓气啊，士气非常的重要。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在做第一场征战，这是他们进入迦南地的第一战，这第一战非常重要，如果这一战打败了就完蛋了。因为你知道，我们知道他们最早的时候40年前他们来到了迦南地，12个人，后来活了两个加勒跟约书亚。约书亚那时候很小很年轻的一个小孩子，那加勒那时候是一个成中年人，后来加勒都到了老年了。那么他们到那以后看到迦南地很难进去，因为迦南人长得很高大，城墙也很高大，然后他们说我们根本过不去，我们在他们眼中啊，我们这人就像个蚱蜢那么小，人家那是巨人啊。其实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一个属灵的原则，不管城墙多高，不管河水多深多急，最重要的你愿不愿意被神所差遣。因为神可以做成所有他想要做的事，圣经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那么约书亚告诉我们，我们如何跟神走呢？那么他告诉你，首先要自洁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在你们中间行奇事。他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要保持自洁，敬畏神的道路我讲的第一点是我们跟着约柜走神的道路，那么第二点是保持自洁，敬畏神的道路。所以在我们度过人生关卡征战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我把我们自己分别为圣。如果我们想胜过这个关卡，我们一定要把自己分别为圣，成为圣洁的神所喜悦的器皿。圣经中关于圣洁那非常的强调，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今天我们在讲一个圣洁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有一点你一定要懂得，哪些是不该做的，哪些明显的是罪我们就不要做。我这次到了这个阿米什那个地方，我去看了一个大型的歌舞剧舞台剧那好大，3000人看，那个台巨大，那个场地，那个他们演的叫约瑟Joseph， 这个约瑟就叫约瑟，这个讲的就是约瑟的故事，而且他演的太好了。我觉得有机会我们将来我们的退休会可以到那地方去开那地方有一个早上有个大餐厅，3000人的餐厅，吃的都是亚美食的东西，都是那些自己种的，用马粪牛粪种的那种东西，不是化肥的，都是非常非常那个这个干净的东西。早上早餐就有2000-3000人到那餐馆吃饭，你想在那个偏僻的地方，都是全世界各地飞过来的，然后吃一次早饭，看一次那个歌舞剧，哎呀，那地方的游客多得不得了。我去了使者的同工们带我去参观，我看了那个剧，那演的真的是感动，你都会流泪的。你看那剧演的真的是会流泪，演的真实啊。那些都是基督徒他们那些同工们，那个约瑟受过的苦难，但是约瑟非常的圣洁。当约瑟在那个波提乏的家里那么被挑逗的时候，约瑟还是坚持他不能得罪神不能得罪神。所以你会看到自洁在神的眼中多么重要多么的重要。所以利未记11:45说，我要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时候，我就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我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圣洁是神专有的属性。我们为什么把它分为圣和俗呢？这个世界就是俗的，不圣洁的。可是神是圣洁的。那么属神的子民呢，也应该自洁，也应该圣洁的。圣洁是神同在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如果我们不圣洁，那不可能有神的同在。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做了得罪神的事情，神就，耶稣就难过，圣灵就忧伤。所以那我们一定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才能讨神的喜悦，我们才能够打胜仗。所以当我们做礼拜的时候，本身就是一场征战。当我们礼拜是一个敬拜，worship， 我们也是个 celebration， 庆典，可是我们也是个征战。你要想到，你看今天当我们来到这个会场的时候，我们出了多少的问题，琴本来好好的，我们在弄的时候，一下子就不响了。然后呢，这个舞台上乱七八糟，我今天很担心，所以让我们的孩子千万别上台，后边全是锯、钉子、斧子、凿子，你找什么都有。我刚才把所有的电源都给它拔掉，我怕你们碰到哪个出了问题，这个根本就不是个聚会的环境，按照美国政府的要求是不可以的，所以你们不能上台。我在这没关系，危险我来啊，这没关系。其实我都把它排除了，不过一会儿我还走了，我还得把它接上。但一会儿出了场地，孩子你们大人都不要进来，我们就把它电源都把它接上。所以当我们保持圣洁的时候非常的重要。以色列人在40年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到迦南美地，根本不是因为外在的环境，不是因为城墙的高大，也不是因为迦南人的高大，也不是因为河流的衰竭，都不是的，是因为以色列人不圣洁。以色列的不圣洁表现的最大的就是抱怨，抱怨他们的上帝，抱怨上帝为什么带领我们离开埃及。我们在埃及虽然被奴役，可是我们还有大蒜吃，我们还有葱吃，我们虽然喝不上肉，我们还可以喝汤，吃不上肉可以喝汤，对不对？我们今天很多来到美国的弟兄姊妹也是哦，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抱怨这个政府多么专制，没有自由，来到美国了，遇到难处了，还不如在那喝肉汤了，贪官污吏吃肉，我们喝点汤不也行吗？对不对？你看在美国遇到多少难处，可是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神，需要跟随着神走，跟随着神走。因为百姓的软弱，因为百姓被罪所牵绊，因为他们没有把自己的心态调整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有的时候受了洗了，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并没有调整说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把信仰当作一种点缀，可有可无的。我今天可以了，我就去做礼拜敬拜一下神，我今天这个高兴了，我就奉献一点钱表示我的一点意思，跟神意思意思。当我们遇到难处了，我们就开始抱怨上帝不帮助我们。可是我们的心态没有调整，说其实我们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请问你在这家里，你会不会常常抱怨你的父母呢？我想正常来说不应该的，都是感谢父母。尤其父母年岁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越来越成熟的时候，我们有孩子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就是感谢他给我们的一切。也许像我们这一代人的父母，小的时候在物质上没有满足我们，可是他们的爱却满足了我们。你想越贫穷的父母对儿女的爱越大，你想过没有？今天有钱的人，有钱的父母，孩子缺钱就给钱，自己拿时间去赚钱去了。我们那时候小的时候，我们哪有，父母也没有钱，他们业余时间也没有时间赚钱，就是陪儿女。虽然物质上不能满足我们，可是在那种言语上精神上给我们很多的鼓励。不管多么贫穷，总会过去的，总会过去的。当我讲了一个约书亚记这一段第二、第三章的时候，我跟你讲最多的一个字就是过约旦河。这个过这里边讲了20几次过。其实人生没有过不去的。人生有过不去的桥吗？没有。人生过不去的河吗？没有。问题就看你自己是不是有能力过去。是不是有能力过去。所以当我们做一个圣洁的基督徒非常的重要。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这一天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跟神祷告，对主说，主你是圣洁的主，让我也做一个圣洁的儿女，让我做的一切的行为都合你的心意，也让我的口说出的一切的话 都成为我自己的鼓励，也成为别人的帮助。你的面前，我们不要有破口。当你没有破口，撒旦就不会攻击你。相不相信？撒旦就没法攻击你。你一有破口，那你就麻烦了。我记得我这个有一个我的一个老师，那么他有一次去一个教会去讲道，这个教会就聚会结束了，就有一批人围着让他祷告。那就有一个被鬼附的人，这被鬼附的人这个很厉害，就到他前面来了，这个就开始，因为还剩二十几个人在那个聚会的时候，这被鬼附的人啪啪啪就开始讲话了，因为这人才来教会半年多，也不长，可是他把这二十几个人的毛病全给讲出来了，你有什么罪？你有什么罪？你有什么罪？你有什么罪？哇，讲的都吓跑了，你知道吗？有的干脆就不让他讲，就撒腿先跑了，因为这个属灵的征战就是如此。这个被鬼附的人，他知道你有什么罪，他非常的清楚，他根本不了解这些弟兄姊妹，但是他就能说出来。然后他要说牧师的罪的时候，牧师赶紧祷告，牧师也有罪啊，你知道吗？牧师就赶紧祷告保护自己。这个牧师祷告是：主啊，怜悯你无用的仆人，我是个大罪人，求你宝血来遮盖我。当那个人说牧师有罪的时候，牧师说没有错，我是个罪人，但是耶稣的宝血已经遮盖我，涂抹了我的罪，我现在奉主耶稣赶走你。哇，那个鬼就出去了。你知道吗？我们都有软弱，我们都有罪，但是我们最好在主的爱里边不要有太多的破口，求主的宝血每一天遮盖。如果你的家里有破口啊，那个魔鬼就趁虚而入，使你的夫妻关系出现问题，对不对？你看家里，如果你对你的太太不满意，那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就来了，那她就体贴你的心意，让你高兴。那太太经常说批评的话嘛，可是这个魔鬼说什么话？说奉承的话。看到哪里说奉承话？创世纪一开始，魔鬼对夏娃怎么说？哇，说的都是夏娃喜欢听的话，你知道吗？他怎么能说你讨厌的话呢？有的时候说不好听的话啊，那是你最亲的人。我昨天上网看到我的老师余英时先生接受一个电视台的访问，然后拍了个片子，特别有意思啊。然后这个他就介绍我们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生活，也介绍我们这些人啊，当年我们用的那个壮士堂是吧，当年爱因斯坦就在那里办公，后来给我们开会用。他就讲这些人当时就在这里办公啊，在这里开会，他又介绍他自己的 office， 然后介绍他自己的家，然后师母跟他一起走。走的时候他们坐在一起就说现在已经77岁了啊，他今年已经80了。就说到这个批评，记者问有没有人批评过你，他说太多了太多了。批评过我的人很多是这个不是在这个学术上的批评啊，是因为在有些观念上的批评啊，因为余先生一直坚持他的理念，他不放弃这么多年。结果他说其实批评我最多的是他我看师母就笑，师母是我的批评就是唠叨，没什么大意义，跟这个学术也没关系，就是生活琐事，有的时候于先生不太懂生活，他因为师母比较懂，一个家里面都有一个懂的，一个不太懂的，这个是很正常的，不要老埋怨的不懂的，他能把学问做好就不错，如果你的老公能做成于先生那种学问，那你做什么都值了，对不对？所以，当我看到这里的，我知道当。批评你的是你最亲的人批评你。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之间在主的爱里边讲一些诚实的话，这个是很正常的，是因为他爱你。什么叫爱的里边讲诚实话呢？当面讲当面讲，不是背后讲，背后议论那就不是诚实的话。所以这非常的重要。你看当我们保持我们自洁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破口。上帝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的软弱，他们不断的抱怨在旷野里边有可拉党，他们主要的抱怨一个是上帝，第二是他们的领袖摩西。我们觉得摩西的一生这个当你总结摩西的一生，你会看到摩西的后40年是在抱怨中走过来的，摩西的头40年这个是在皇宫里走过来的，他接受的各种的教育，第二个40年是在旷野里走过来的，他放羊给岳父放羊，他自己还没有羊给岳父放羊。 等到最后的四十年，他服侍主只有这四十年，这个领袖做的只有被抱怨。我发现摩西每一天都被抱怨，他所带领的以色列民就不断的抱怨他，抱怨他，抱怨他，有的是反抗他，有的是逆徒谋反，上帝一个一个的惩罚。我们知道后来诗篇有可拉的后裔写的诗，他们非常的敬畏神，因为他们的祖先完全被上帝审判了。所以以色列的当时他们的悲哀，除此以外还有一个，他们不顺服不顺服，拜偶像执迷不悟。所以当上帝让他们要进入到迦南地之前，面对这么大一个决战之前，他们首先要自洁，他们要除掉他们偶像，心里的偶像，除掉他们的抱怨，除掉他们对领袖的埋怨。当然摩西已经被他们埋怨不着了，摩西已经把权力交给约书亚了。这个年轻的领袖有能力而且会征战，武功好而且这个在这个以色列人中非常的有影响，非常的有影响。所以在这个时候，当约书亚要求神的儿女们要自洁的时候，我想约书亚首先是一个自洁的人他做榜样，所以他告诉他的祭司，你们要走在前面，祭司要走在，所以教会的领袖当遇到难处的时候，遇到征战的时候，首先要走在前面，这个不容易，那这个需要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么这些祭司们，他们抬着约柜走到前面，后边的人距离他们有两千肘，大概1公里1公里的距离，就是他们要看清楚约柜往哪里走。有的时候当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看神的意思，我们都按照自己的想法呀，然后我们离约柜很近，我们不知道神往哪里走。你想一个，如果大家都把这约柜围住了，一呼呼，你知道约柜往哪里走？你根本不知道。所以你要保持一个距离。所以我们做主的工作，不要跑到主的前面积极性是可以的，可是你跑到主的前面，你会发现你就得罪了神神没有做的你一定要做，你就得罪了神。你一定要跟神保持一个距离，保持一个距离。所以这个距离是跟随他，不是超越他，不是超越他。我就常常想，有的时候我们做领袖的做事情，常常想做用我们的眼光来看，我们要做得更好的时候，神就会提醒我们，神就会提醒我们。我们知道在圣经中，我们看到以色列最起初的时候，当约柜往前走的时候，乌撒因为牛尸蹄用手去扶住约柜的时候，他就被击杀了，他就被击杀了。所以当你看到那个扫罗王，当他要讨神的旨意的时候，他就开始用了那个一个占卦的方式来讨神的旨意，最后神他就失去了他王的地位，失去了神的祝福，神就另外拣选了大卫来取代于他。当人执迷不悟的时候，神的惩罚会到来。以利的两个做祭司的儿子擅自的私取祭物，他们把祭肉用叉子叉回去自己就吃了，然后也在会幕前与妇女苟合，而且接到警告以后他们还不听从，继续的犯罪，他们就被击杀了。我们知道以利是一个非常好的祭司，那么以利的最大的痛苦是两个儿子在年轻的时候最好的年龄被上帝击杀了。所以我们真的是做主的工作，我们要按主的方式来做，这非常的重要。所以当他们面对约旦河这个水在前面的时候，约书亚告诉你们要自洁，那不自洁我们这个军队很难打胜。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如此，当我们要做主的工作，我们首先是一群圣洁的分别为圣的上帝的儿女彼得在彼得前书也告诉我们，我们是圣洁的子民我们是圣洁的子民，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再看第三个原则，我们再往后看当第七节耶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照样与你同在。你要吩咐的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约旦河的水边上，我要在 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约书亚说，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面走，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必须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的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格勒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选拣选12个人，每个支派一个人，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到约旦河水里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括号原来约旦河的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然后16节，从那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了，立起成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面的水也全然的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抬着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立。以色列人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了，直到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原则，站立干地，站立凭信心走神的路。所以百姓离开帐篷过约旦河的时候，那个祭司在前面抬着约柜，祭司在前面抬着约柜。那么他们到了约旦河，圣经告诉我们，当他们脚要站到约旦河里的时候，这个需要极大的信心。因为刚才我们看到括号里边说，约旦河的水已经涨过了两岸，那是一个水最大的时候。涨过了两岸，约旦河非常的宽，水非常的急。这个时候神指示他们说，你们要走到水里去，而且站住不动。这个首先对领袖的挑战。我想一做任何事情，做主的工作很重要，先对领袖提出一个挑战。领袖的挑战总是比普通的弟兄姊妹要高，因为他们要先走出去。他们不仅他们还要抬着约柜，带着那么重要的神圣的使命走出去。当他们脚踏到河水的时候，河水才停。我们做事的原则不是的，我们是希望水先停了，我们再走下去，对不对？水不停，我们就得找船嘛，我们怎么能够走下去呢？但是你知道，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的祖先在旷野里40年，那些倒闭的祖先，他们都看到了红海的奇迹。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到红海，追兵在后边追他们的时候，以色列人说，完了，我们灭亡了。摩西你怎么把我带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摩西举杖，红海分开，海水分开，分开的时候他们也是走干地过了这个，然后风吹来，东风吹来，然后海底下就干了。海底也很难干的，对不对？海底都是沙子，很难干的。但是以色列就走了干地，200多万人就走过了红海。所以虽然这些孩子们，这些都是已经是他们的后代了，因为我们知道那一批人全部必死在死闭的旷野里，没有一个除了加勒跟约书亚没有进入到迦南地的，剩下这200多万人都是他们在旷野里生的后代，大的年龄就40岁左右，所以这一批人是特别能征战的年龄，能征战的年龄。所以他们记得上帝带领他们走过红海，他们就相信上帝既然带领他们走过了红海，而且就一定能够带领他们走过约旦河。而且红海跟约旦河还不一样，红海比约旦河还难，因为红海后边是追兵，以色列那是逃，现在是征战，他们要进去得地为业，他们的信心已经超过了在红海时的那一代。所以他们这些祭司们，当他们听闻了命令，他们立刻就顺服，他们就抬着约柜走进了约旦河。当他们走进约旦河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记载，水在上方很远的地方，很远的地方就立地成垒了，就停住了。那个地方叫撒拉旦旁的亚当城，在亚当城 啊，亚当 CD， 在亚当城的这就停住了，而且停住的时候立地成垒，那个水就像一个水墙一样的在那里，它就流不下来。这就是上帝所行的奇迹、神迹啊，神迹。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不相信，说约旦河水怎么会停？我查了一个资料，约旦河水在历史上有两次的停留下来。第一次是1267年12月7号，约旦河两边的高地曾经倒塌，泥土倒进了约旦河，阻隔的时间是10个小时。另一次是1927年7月11号，也是两旁的山泥倾泻下来，阻挡河水21个小时，但是这不是神迹。当我们读到这段的时候，我们相信这是一个神迹，这个神迹是要给我们看到上帝的作为，跟随主的路总是通畅的。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很多的约旦河，对不对？我们的前面好像我们过不去了，啊，有的人说，哎呀，我们的夫妻完了，我们过不去了，牧师啊，我们明天就要离婚了，这个没法过了，怎么过呀？这个没法过。啊，有的人说，哎呀，我们最近换个新老板，这个老板太刁难我了，这个老板我真的是过不去了，不行我就辞了啊，再换一份工作。你换一份工作还会遇到新的难缠的老板，你婚姻过不去，你换一个老公或者换一个太太，说不定比这还难缠啊。因为你要记住一点，人都是罪人，你找不到好人。怎么能找到好人呢？我说过嘛，好人到哪里去找？到监狱里去找，监狱里都是好人，都说我冤枉，我冤呐，我这个判的太重了，我没犯什么错，把我抓起来，其实不应该是我，都是这样。你在人生的道路上，我告诉你，你最好把你的属灵的眼睛打开，看你的配偶，你用神的眼光看一看他，他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如果你用你自己的眼光看，老要合你的心意，我有一天我告诉你，哭都哭不出来。我就是觉得这个很多的离了婚了再结婚的，那辅导起来更难，那个伤害更大，苦处更深，然后说他怎么这样呢？我说是啊，他不那样，他50多岁等你啊，对不对？他50岁没找着对象，没结婚，他离了婚了，他不那样，他能离吗？他不那样，50岁他还没结婚，他等你好的等你，就上帝就摆个天使方方等你，又浪漫又能挣钱又帅等你，有这好事吗？你是谁呀？没有，一个都没有。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的眼睛看的，我告诉你，太有限了，太有限了。所以要关注到神的给我们的引导，神告诉他们走出去，那他们就走出去了。我们不光面对着挑战家庭、婚姻、事业、孩子等问题，只要我们遵守圣经的教导，我们站立得住，我们就能够走过去。用中国的老百姓的话说，什么都会过去的，没什么了不起的，啊，都会过去的，对不对？过去。今天约旦河讲的过约旦河，今天讲的一个字就是过，过你人生的约旦河。不管你的约旦河是什么，哪一条路我们走过过去，对我们丰收教会来说，没有一条路我们走过的。我们没有一个成功的模式供我们借鉴，啊，我们也没有一个说成熟的一个这个牧师，我们也没有一个成熟的领袖团队，我们有吗？我们更没有钱，啊，我们建堂的时候我们有多少钱呢？最早我要建堂，我们有10000块钱，我就要建堂。大家说，哎呦，这可能吗？那这个就像约旦河水在你前面，可能吗？但是我们已经过户了。可能只要你要做，总是能过去，总是能过去，没有过不去的。所以圣经说水在亚当城停住，亚当城离他们渡河的地方有多远呢？圣经说在参考书说有15里，很远的地方，然后水就起成垒了，那沿海下去的水呢全断绝了，这很奇妙的一件事情。而且你想，河底下都是淤泥，干了，立刻就干了，那就是说河水的底下的水都没有了。那是我们看到，首先第一点，以色列人渡河的时候，河水是涨过两岸的，但是神行了神迹， 让那河水当他们脚踏进约旦河的时候，脚已经进了约旦河水。我想他们刚进的时候水还有的，不是说他们进去水就是干地了，那水可能已经到了腰了。越来越深的时候，他们还在往前走，水就立刻上面就断了，底下也就没了，干了，成干地了。第二点，我们看到有200万人百姓要过约旦河，而且他们是携带着家眷的，男女老幼的，不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军队，是一群没有被训练过的人。说实话，他们要过河得需要多长时间？多长时间？200万人过河，十几个小时过不去的，能过得去吗？过不去的，怎么过？但是神有恩典，感谢主。所以这里边最美的一件事，让我们看到一句话：要在干地上站立，这需要信心。我相信那祭司会不会有人怀疑说，我下去会不会淹死啊？这个水那么急，我抬着约柜下去淹死我怎么办？有总有第一个死的，对不对？这个做事情你没有点信心，那总是不可以的。讲个故事吧，这个有的时候不太愿意讲这些故事，但是想起来对我的人生来说也是极大的挑战。89年当我们离开广场的时候，怎么走？这就是个问题。那军队就把我们都包围了，军队大概有10几万人，那我们呢还有几千人，大概有5-6千人，我想总是有的。军队就像约旦河一样把我们都包围了，我们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这个李小波和这个霍诺贝尔奖的刘晓波还有侯德健他们代表学生去谈判，学生那个时候已经这个都说实话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都。谈判的时候回来告诉我们一个消息，限你们半个小时之内撤出去，否则全部消灭，那么简单。那我们就做决定啊，我们就要做决定啊。也有那些愤怒的学生工人呢，不是学生，也搞不清他们谁啊，就把不在那儿捡个破机关枪就架在那个纪念碑那儿，说跟他拼了。我说你这一开枪我们全得死啊。后来好像是刘晓波给那个人跪下了，说你把枪交给我，你要是一开枪我们这个纪念碑这剩的这人全部打死，一个都活不了。后来那个人也哭，说我的同志被打死了，我的哥哥被打死了，就当然每个人那个时候都是很难控制的。最后 OK， 我们做了一个决定，我们撤出去，我们答应军队的条件，半个小时内我们撤离，谁先走？这是问题啊，谁敢走啊？我们的一个圈围着，你想军队就闪着一条小路，就有这讲台两个宽，都拿着端着冲锋枪的枪，有的还冒烟的，你知道吗？谁敢走？你给我走。那就是按照圣经说祭司要先走。最后我们几个决定我们先走，如果扫射，因为你知道那个军队有时候那个战士也控制不住了，战士也都打疯了，你知道那个时候哪有一个情绪一激动控制不住，啪一开枪就全得开枪，那就是生命最危险的时候。最后我们几个决定我们几个走，没有办法，这就是责任。那要打就先打死我们了，好了，打死我们那我们就先走。那个腿会抖的，弟兄姊妹，腿会抖的。当然有些人，有的学生还很激动的，我们就把女生围在中间，让女生在中间，就怕这个女生比较容易激动，知道吧？那女生见着解放军法西斯法西斯，那时候那然后那解放军进到队伍里就把他拽，拿枪托揍他，你再叫我打死你，就拽我们就往回抢，就会那个样子，你知道吧？说不许讲话，走出去，悄悄的走。我就想到这些祭司啊，当年约书亚命令他们往前走的时候，他们也一定会跟我们一样想过，如果离约旦河水不停下来，他们全会被淹死。但是这些祭司有没有怀疑？没有。这些祭司他们相信神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他相信神是信实的，相信神命令他们走，他们就能够做，神就能做到。当他们走到那个 那个合宗殿的时候，他们不是凭眼见，弟兄姊妹，他们绝对是凭信心。他们眼睛见的水，那叫波涛滚滚的水，哗哗的，因为约旦河的水流非常的急，非常急，在那个地方，他们绝对是不是凭眼见，他们是凭信心，他们对主的信心。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服侍上帝，我们跟随上帝，我们需要有很大的信心。当我们信心动摇的时候，我们需要再一次的让神来帮助我们，给我们信心，不要动摇。我就看到上帝没有我们过不去的，没有我们过不去的。那么后来我也走出来了吗？当我们一走到这个出去的时候，离开军队远的时候，那大家都往前拥，因为前排安全了，后边才危险呢，你知道吗？这个问题就在这里。你想，如果过约旦河，大家一看水停了，大家一下呼一下拥过去，谁留在后边？万一水再回来，全挡住了，对不对？人就是这样的。可是需要有一批勇敢的人，勇敢的人。我们很感谢主，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当神带领以色列的人过了这个约旦河的时候，他们就到了迦南美地的面前了，那是最后一道障碍在他们前面。从环境来说，这个障碍过去了。可是他们的挑战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当我读约书亚记的时候，我就里边有很多很多这个属灵的教训在里边。我就常常想到我们建堂这几年，弟兄姊妹经历了多少的艰难不说，那种心灵的煎熬对我来说，三年教会看不到增长，三年很多的人信心失去了，三年也很多的心爱的同工离开了我，每一个离开我都会难过很长时间。常常跟师母说好像走不下去了，他也常常跟我怀念过去的美好时光。刚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们一个小教堂，弟兄姊妹那么单纯，啥都没有，我们就是要建立一个教会。一怀念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说，哦，那时候多好多美啊，那个时候我们多怎么样怎么样。建堂这三年我经历了太多心理的这个挣扎也好，压力也好，煎熬也好，我经历太多。有的时候找人帮忙，找一找真的靠不住，我们真得靠神，给我的一个教训就是靠神，没有别的办法。对于我来说，对于你们来说，都是非常难的。终于我们可以了，我们钥匙拿到手了。但是我相信，就像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一样，前面还有一个又一个的战役，耶利哥城还挡在我们的前面，很多的问题还在我们的前面。所以教会需要在这个时候像约书亚一样，把弟兄姊妹再次带到上帝的面前，让我们做自洁的人，让我们跟随神，跟着约柜走，不跟着我们的感觉走，让我们能够在干地上站立，做领袖的，做群羊的榜样，我们能够走到神让我们走到的地方。我常常想，丰收教会这一仗我们终于度过了，我们没有40年，我们有4年的，差不多将近4年的建堂的煎熬，我们终于走过来了。但是前面还是有一个又一个的战役，我相信走过来的人一定会体会到其中的辛苦和甘甜。虽然我们有很多的辛苦，弟兄姊妹因为建堂有很多的碰撞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终于走过来，这个河神带领我们渡过来。所以我们从就像整个的神的救恩和福音一样，我觉得好像神的救恩就像一个连续剧，每一次 当我们走到一个阶段，生命我们都会面对一个阶段的挑战，没有结局的。什么时候结局了？就是我们见了主面的时候。每一天的道路都是新的，每一个挑战都是难的，每一个所面对的环境都是不熟悉的，而且每一个战役都是没把握的。用人的眼光来说，我们有把握，我们有把握吗？没有。但是我们看到每一天我们都经历了神，每一个道路我们都走过了，每一仗我们都赢了，而且我们不管面对着什么我们都走过去了，上帝都引导了我们。就像这个我们在跟随着主的道路上啊，真的是上帝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我这几天我就就是常常跑到那地方去祷告去啊，那个新的堂，有的时候祷告一段时间了，宁可我就坐在躺在那个地毯上，就躺在那儿，我就享受着在期间，我就觉得有一天这里边多少人会得救，有一天会有多少弟兄姊妹在这中得到牧养，我们的孩子在这里成长啊，而且这个是世世代代的啊，有一天我们会更大，变得更大啊，变得更美更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所以不要怕难，当你走到约旦河前面，不要你的家庭遇到了约旦河过不去的时候，你不要怕难，可以走过去的。你的工作有压力的时候也不要怕难，可以走过去，因为你有神与你同在。你的儿女给你带来问题，不要怕，你会走过去的。最近呢，于杰来美国，然后他现在回国了，最近又不让他出门了，给我发 email 让为他祷告，你们也为他祷告吧。这个已经7天不让出门了，警察看着他。过去头3天还让他买菜，现在买菜也不让他买了，买菜让他列个单子，人家去给他买送回来。主日崇拜也不让他去了，本来他可以去，现在也不让他去了。他来了送给我一个电影，这个。是刘敏姐妹，现在在她的太太在一个公司工作，他们公司制作的一部电影叫《岁月神偷》，谁看过？哎，这有看过，小葵看过。那第二就是我看过，我可以借你们看啊，很好的电影，几个演员也特别出名，任达华，还有什么吴君如，主要演他孩子啊。他这个岁月神通这夫妻两个非常的辛苦，香港刚开始的时这个在刚开始到香港是非常辛苦，他们办了个鞋店卖鞋啊，这个爸爸辛辛苦苦的做鞋，妈妈是很会卖鞋的，很会说话的一个人，那么经历很多的难处，后来他们有一天刮台风把他们家这个鞋厂那个鞋店也给刮掉了啊，然后呢这个那个鞋店那个一个招牌就写个鞋字，对吧？就鞋就在那个就扔在地上，然后就发现他儿子得了白血病，那个特别特别优秀的一个儿子，后来这孩子死了，这个就是普通的生活，岁月就被偷走了，一天一天过去了，他们也就老了，那结果他们两个看着那个。广告留在地上呢，这个男主角讲了一段话，说你看这个男呐、男字啊，一边是鞋的另外一边，对吧？你看这鞋很有意思，鞋怎么写？鞋是一个格子加一个夹字，是吧？你看这一边就是男，鞋的那边格子就是男的那个旁，对不对？那这边呢就是夹，人生的道路一步男一步夹。没有难就没有家，看到没有？哎，这个鞋，你看他把鞋这个字儿一拆开，挺有意思的。一半是人造革的革，革命的革，对吧？一半是佳美的佳，这是鞋吧？然后呢，这个难呢，就是哎，难的就是有他那个边儿，那家呢有这边一边，说一步难一步家啊，一步难一步家，半边叫难，半边叫家，所以人生的道路就是。如此一步一步走过的，那我也很喜欢小敏姐妹那首诗歌，叫哭过、笑过、唱过、沉默过， 他都是过。你看这个，他这小米这个写了多少过哈、啊？哭过、笑过、唱过、沉默过、走过、停过、火热过、灰心过，都是过嘛，对不对？走过最低最低的深谷，爬过最高最高的山坡，年复一年有过失落，困苦颠连有过收获，岁月的大浪在身边冲过，悲喜的眼泪无数次流过。看那终于有一道天上的生命河流向中国，医治中国，得着中国。所以你看到这个这么多的过，我也今天我讲这段经文也很多的过，得二十几个过啊、但是神告诉我们，当我们过约旦河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三点啊、三点。第一点，顺从跟从上帝啊、跟着约柜走啊、走上帝的路，不走我们自己的路。第二点，自洁啊、圣洁啊、成为圣洁的子民。那么第三点，在干地上站立，要有信心跟随着主的路。你看到圣经最后一句话说，这段最后一句话说，他们这些国民就都过去了。这是圣经第一次称国民，在这之前以色列人还没成为一个国，他们只是个民族，是一个在旷野里游荡的民族。但是他们一过了约旦河的时候，他们真正变成了神的国度的国民。那个时候他们成为了国家，成为了国民。那我们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彼得前书二章十九节，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那个国度也可以翻译成国民，我们是圣洁的国民，我们就为了宣扬他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哈利路亚。